吴作来先生您好，据您的观察，中共为什么在百年党庆前夕重提顾顺章叛变事件？
对，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这个我这几天也是重新翻了一下共产党的誓词，从红军时期一直到现在，他们这个誓词里面很重要的2点，一个呢就是保守党的秘密，还有一个呢就是永不叛党啊，这是他们一以贯之的，语言上面有一些些微的变化，但是这2点呢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点，制定了这个政党的性质。是会社的秘密结社的一种性质，因为我们都知道，西方的这个政治的政党是没有秘密，是公开的，维护一个社会的一个群体的这个合法的利益，通过合法的方式来议会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这是现代政治政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但共产党不同，共产党它这个从哪一成立的时候就是一个致力于推翻政府。而且是推翻中国政府，它因为它是一个外来的一个政党嘛，它是公然国际的一个以支持下支持的一个政党，所以它的非法性质决定了它要保守党的秘密，因为它的秘密来自于公然国际。而中国共产党这个顾顺章这个从事的这个工作和周恩来从事的工作，就是中央特别行动组，就是秘密杀人的一个，不用通过法律的方式，直接就可以以中央的名义，这个所谓的叛徒、异己分子，就直接进行一个清理。没有什么道理可讲，没有辩护的，不用做法律程序的，所以他重新讲护顾顺章，然后和现在习近平一直强调的这个对共产党先这个誓词的重温、重新宣誓，都在证明共产党这个成立的100年呐，它性质没有改变，它获得了国家政权之后，党政一体之后啊，他把国家的秘密和党的秘密放在一起了，证明他是个政教合一的，或者是这个不是一个现代政党。不是一个现代这个文明国家，它仍然是在致力于共产国际的那个神圣的使命。神圣的使命就是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要推翻所有的现政权、所有的资本主义的政权，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计划。那共产党的宣言没有改变呢，在全球实现共产主义这样一个目标没有实现。那么共产党就现在一直和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处于战争状态，因为处于战争状态，所以就必须要保守这个军事秘密。它保守的不是说国家秘密或党的秘密，它保守的是一个军事秘密。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话题。但是呢，全世界的这个文明世界一直不重视共产党宣言、共产党誓词和共产党的性质，没有100年没有改变。它不改变，它必然会通过很多种方式，包括病毒的方式、生化武器的方式。只要能够胜利，只要能在全球实现他的这个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胜利，他可以不惜一切手段。
旅美独立时评人于平认为，
对这个第一个，我觉得呢，他不是一个单孤立的行为。其实共产党最近啊，他有一些重要的文件出来，其中也包括共产党员的七级处分条例，那么也有非常严重的处罚。当然，这个东西的规定呢，和他最近所谓加强党建有很大的关系。对共产党这个就是特别习以后啊，非常重视党建。当然不是从他开始，可是呢，他和其他的这个几代前几代领导人比起来，他是非常重视党建，放在这个西西山共产党这个生死存亡的最高的位置之一。所以他党建的这个几个方法，无非就是一个我们说是洗脑，或者说从那个意识形态进行灌输。但是另外一个做法就是一种惩罚性的，就对那些有这个违背这共产党纪律。或者甚至意识形态的那些人，他要进行具体处分。当然，现在我相信他做把顾顺章这个例子举出来呢，他本身并不是说要用从肉体上面消灭这个叛党者，而是告诉就是说叛党者后果很严重。我觉得呢，这是他送出一个信号。但同时呢，你也可以感觉，就是呢，他这么强调也有很大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呢，党内那些很多的人啊，其实对现在的这个做法是不满的。甚至呢，就是采取的这个，有的是采取的软性抵抗。所以我觉得呢，他在讲这个强调集体同时，实际上是给大家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警示，说，就像你刚刚说的，如果说对党有背叛，那么我们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呢，他从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一直在灌输，那么这两个东西呢，是围绕着他的所谓党建这个工作开展的。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个提出这个东西本身是听上去有点荒唐，但是他也不是说突如其来。 所以也有人网上有人联想嘛，说你这个判断的什么这个，可能是跟最近有高官叛逃到美国有关系。我们不知道具体是哪一级的官员，但是呢，他提出呢，跟这个东西肯定也是有很大的关联。确实是有，按照外面猜测了，最近是有这个官员叛逃到西方，所谓就是投奔自由，跟西方抢出真相。那么这个呢，威胁我觉得是有一定的针对性。就这两点，一个大的背景，他现在强调党建搞这个意识形态宣传，同时呢，对于这个违反党纪的人进行处罚，这些东西本身就是习上台以后，特别是近两年，他的这个最近几个条例都是最近几年搞出来的，什么2019年呐、2018年呐，一直到这个最近2001年，都2001年都在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规定，其实网上一查都能查到。
这篇文章是否有很强的针对性？是否有跟顾顺章类似身居高位的中共官员叛逃？独立学者吴泽来说，
这一直都存在啊。这个1964的时候，这个香港的这个中央新华社的这个负责人就逃亡到美国，一直都存在。王立顿事件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事件。
李进航这篇文章发表的一天前，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发布消息称，2021年6月18号上午，中国国家安全部副部长董经纬主持召开座谈会，学习贯彻今年4月26号起施行的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规定，就做好反间防谍工作作出部署。吴作来先生，董经纬主持的反间抓谍会议跟李进航的文章有什么关联性？
对，他这个都是统一，应该是统一部署的，这个可能是常委一级的会议啊决定的。他一般开过之后呢，他不同的部门，比如宪管部门或者纪检部门，他每一个部门都会去落实相关的主题，然后呢，这个媒体就会出现消息，然后呢，重要的这个部门，比如国安部门，他或者公安部门，他都会内部的来协调这样一个很严峻的一个事儿啊，把它然后一层层推下去。证明他已经惊动了最高层。如果今年是一个部门的问题，那就可能部门内部能会解决。如果是新闻部门又动了，国安、公安很多的部门都开始行动了，海关都行动了，就证明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他们正在面对或解决。近期应该有重要的官员叛逃，所以他们才会这么兴师动众的来做。
最近推特等社交媒体平台盛传董经纬叛逃美国，中国官媒有关董经纬主持会议的消息被认为是在澄清谣传。吴作兰先生，您同意吗？
这个是传言呢，我们一般都是去观察，传言都在提前这个有风声透出来，这个并不奇怪，所以大家都是更多就是在观察。那么董经纬呢也是比较诡异，他这个主持会议也没有任何视频头像出来，然后大家就有各种各样的议论了。这谣言有时候真是在倒逼中共的真相，因为像中共国安这样的副部级官员基本上是不出来露面的啊，因为他的身份或他的工作性质决定了。现在海外就这么多的船，造成了他们就反其道而行。其实共产党的新闻，共产党很多的事情啊，他们都保守不了他们的秘密，各种各样的这个表现呢、还是把他们的很多的秘密啊从另外一个方式给透露出来了。在这方面出了问题，但是出了怎样的问题，大家都在等待着这个新闻报道的出现。
感谢旅美独立学者吴作来和旅美独立时评人于平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